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全新的一天，经历全新的恩典，来到早上7:31，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二，早上好，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是的，该去干活了。我看到呢，我们有亲爱的家人呢，在第五空间说，说声早上好，然后去干活。不管呢，您现在能不能听节目呢，我们都要跟您说声呢，早上好，早安，因为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天，我们也深信了这一天的恩典够用。来，文慧呢，跟小燕老师呢，跟几位呢，比较少冒泡的，好像一天不见如隔三秋的家人们呢，点他们的名啊，让他们知道我们很开心你们冒泡了。易兴隆，好久不见了。那我记得上次你冒泡的时候就提到呢，有骨折，那么现在痊愈的情况怎么样呢？还有德林，还有银凤，还有百合花。另外呢，我看到玉成说呢，他说毛葱该起了，要种白菜。哇，我想象一片田野的那种情况。
是的，一大早呢，我们就看到田园的生活。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呢，就是上个礼拜二呢，首次在第五空间看到的是白熊。
对，
我跟文慧老师今天早上就真的想起这位，应该是姊妹来的。想起他，因为他说他人在日本嘛，好的，可以给我们一些各国的资讯呢，
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好了，那今天呢，除了灵修呢，我们今天要谈一谈呢，特别是暑假孩子们在家，我们说魔童在家，那么这个家长们都很烦恼，要安排各样的活动呢，又或者是白天上班，那孩子在家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呢，小孩捣蛋，大人发脾气发火了。
是的，然后下班看到你家小孩在刷手机，或者是躺在沙发，躺在床上的
家里乱七八糟，
哇，气得不得了。
对，作业做了没有？哎，暑假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开口呢，这个可能一些责备的话呢，就这么样的出来了。那今天我们就要谈谈呢，这个怎么样教养孩子，特别是咱们中国人说呢，这个什么不打不成器，不骂什么不受教，哎，是不是真的要骂呢？怎么骂呢？我们今天会谈谈这个问题啊。再接下来就是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啊，列王记上17:15-16的经文，很有戏剧化的这个经文啊，这个画面都出来了。我们来呢一起查考呢，关于呢这个寡妇和先知以利亚的故事，有什么带导事项呢？赶快的放上来，我们呢在节目的最后，小燕老师会带领我们大家共同的来纪念您。
除了有精彩的环节之外呢，每天早上给您带来健康小知识。
对，
现在出门都觉得哇冒汗了，
对，
非常的炎热，正适合晚上泡个脚。但我们常说泡脚，您泡对了吗？其实我有个迷思，我总以为那是手脚冰冷，冬天的时候呢，
对呀，
才需要泡脚。但没想过呢，中医说夏天也需要泡脚，就这么说，一年四季都适合泡脚的。
对，所以把脚泡起来。那为什么夏天要泡脚呢？特别那么热，一泡脚不就更冒汗吗？因为夏天呢，这个什么阳气旺盛，经常泡脚就可以把我们体内那个积攒的寒湿赶走。冬天泡脚刚好补你的温度，夏天泡脚就是可以做寒湿驱走这样的一个动作，尤其是适合你本身体质寒湿 这样的人，那么你身体寒凉的或者是有湿气的，泡脚呢可以适当加入什么呢？
艾叶或者花椒、生姜、苏叶、桂枝等等的中药。
对，
我比较没那么讲究，我通常都是热水而已了。
对，但是其实现在挺容易的，你到这个网上去买那个艾粉，或者是艾包，然后到时候呢放到这个水里头就行了。那为什么加这些中药呢？有助于呢温阳散寒，还有温经止痛。哎，女孩子们听起来啦，能够温经止痛。那么夏季呢，我们容易呢怎么样睡不好觉，就算你在空调房也是。所以呢泡脚有安神作用，通过泡脚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对我们的心脾都有滋养作用。但是要注意了，泡脚可以呢微微出汗够了，就不要再泡下去，不要泡的呢全身的大汗淋漓，而且时间尽量控制在多久呢？
20分钟以内。这个泡脚注意的事项可多呢。
嗯，
除了刚才说不要超过20分钟之外呢，还有说就是饭前饭后，
对，
你吃太饱呢也是会影响这个肠胃的消化的。
嗯，
另外有的人呢还会犯严重的错误，就是喝醉酒。
哦，
饮酒之后再泡脚，或者你到日本呢在国外呢泡温泉，也是不行的。这个呢会刺激你的心脏的负担的。
我不是常常看到那个日本的电视剧，
就一边喝啤酒一边泡温泉，
对啊，或者是什么清酒。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要被电视剧广告给迷惑了。
是，
其实是很容易会引发这个猝死的，如果真的非常严重的话。
哇，谢谢小韵老师给我们的矫正我们的盲区误点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夏天如果可以的话呢，泡起脚来吧，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越调养越健康。那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把自己呢浸泡在神的话语中。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借参与侍奉接受主的培育。路加福音10:1-11，
这些事以后，主另外指定72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行囊，不要带鞋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问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将归还你们。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大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但是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
有一位牧者 他生命中其中一个侍奉的焦点呢，就是推动宣教和培育宣教人才，而短宣体验乃是最有效的培训方法之一。今天的经文可以说是短宣体验的圣经典范，也是与往耶路撒冷之旅当中培训门徒的主题一脉相承的。在这个短宣培训里，有不少地方是值得特别留意的，我就提出当中的11个重点。第一点，10章1节说，两个两个，就是侍奉神呢需要团队合作，不可单打独斗。第二点，10章2节说，要收的庄稼多，虽然是作为体验，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期待侍奉有成效。第三点，10章2节也说，要求庄稼的主。所以如果想要有成效，就必须依靠祷告的力量。第四点，10章3节表明，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让我们知道认真侍奉就必然会遇到困难和挑战。第五点，10章4节的指示呢，是不要带，就是要学习经历神的供应了。第六点，10章5节说，愿这一家平安。那么我们的侍奉呢，是要把平安带给服侍的对象的。第七点，10章8节提出，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你们就吃什么。所以我们要学习尊重服侍对象和他们的文化，并且凭信心经历神的带领。第八节，10章9节提到医治，就是在身心社灵各方面医治服侍的对象。第九点，10章9节也提到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所以我们分享信息的焦点就是神的国。第十点，10章10节说，人若不接待你们，所以呢，我们是有可能被拒绝的。第十一点，10章11节说，城里的尘土当着你们擦去，提醒不要过于介怀侍奉的成果，神自有他的心意。这可以算是主耶稣在培训门徒的时候呢，第一份具体的侍奉指引呢。主希望他的门徒在侍奉过程里亲自实践这份指引，亲身经历其中要面对的困难，例如呢会遇到狼，会被拒绝，并且亲身感受真正实践的时候的体会，例如要先祷告，完全仰赖主的供应等等。这些侍奉经历对他们日后正式承传主的使命的时候，定然是十分的有帮助的。在我侍奉或者参与短宣体验的历程里，我曾经经历过以上重点当中的哪几项呢？回想当时的经历，他怎样帮助我日后更进一步的服侍主呢？主的目的是培育门徒，我可以怎样透过服侍主和服侍人，让主来培育自己呢？他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10章2节。
常年期灵修，借参与侍奉接受主的培育。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 2025年7月1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渴望成为好徒，让你话语进入我。我渴望成为好徒，戒除30、60、100倍，我要与你同钉十字架。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心被造是为我想你，我眼被造是为生命不再妥协，内心更深刻慕你。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啊！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
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
吴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希望呢，今天你靠着主呢有好心情，因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呢，是这个世界世人不能夺去的。所以呢，求主耶稣将他的平安赐给你，不管今天你要面对什么。特别呢，是华根弟兄，因为他明天生日，但是在庆祝生日之前，他需经过18小时的熬炼。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他今天要上18个小时的班呢。
哇，18个小时！我希望呢，明天你能够休假。
对，
就算呢不是到外面庆祝，在家里休息是应该要的。
对，那如果明天早上呢你很累，也不要起床听节目了啊，你回听就行了。因为我们真是希望你18个小时之后呢能够好好的休息。然后呢，欢迎一位新朋友叫阿春。
阿春您好，早上好。
嗯，欢迎您，谢谢您的冒泡跟我们一起灵修。那么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0章1到11节，那主题是借参与侍奉接受主的培育。
是的，刚才我们听到李崇文老师的教导，确实传道的时间呢很有限的，特别第四节呢耶稣说了四个不要，凸显的那种迫切感呢，不必花时间跟别人嘘寒问暖，在这个时候真的不必要过多的社交，不必替自己筹算计划什么，只要你们听到神的呼召呢，你们就去罢了，不要想太多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在拖延呢、我们在好像计划这个计划那个，结果看看手表，哇，原来已经超过那么多的时间了。当然当我们出去的时候要先调整自己的心态，搞清楚状况。你看耶稣传道的时候尚且得不到同乡的接纳，屡次被拒绝被骂，那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街头布道很容易受挫的，别人我们广东话说给你一个柠檬，你就觉得很受挫，就觉得很失败啊、更何况是我们门徒呢，传福音遇到逼迫被拒绝呢，难道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吗？并不是的。羊羔呢，现在不是我们啊，手牵着手我们去郊游去旅游，羊羔是进到这个狼群里头，这个狼群里头是非常的危险的，外面的世界是非常的复杂的，
你可能被吞了呢，
你被吞了可能也搞不清楚状况，因为经文也说嘛，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
是，
但你也不要对人性完全彻底的失望，还是有希望的，真的、你能数透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数透，但怎么说也好，被拆出去的工人呢，我们依赖呢不是世界给我们的保障，而是依赖那个拆我们出去的主，因为他只要拆你出去呢，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能力，足够的信心的、而且我们觉得真的是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经文也说真的无论哪个时代呢，要收的庄稼实在太多太多，但工人呢可能两只手都已经数完，你说我们教会的人很少，确实的，我们要把握时机，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呢不是现在我跟你传福音你可以接受或者不接受，这个如果不接受的话呢，可能他要承担的后果可严重的、我非常呢喜欢呢，就有些经文今天的我们灵修也说到的，就是跺脚跺下脚下的程度、你可以参考一下《使徒行传》13章，那个时候呢，保罗跟巴拿巴呢也做过这个动作。那么现在呢，我就不告诉大家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或者你早就知道了。所以说明我们传的福音呢，对人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那我觉得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预备好。好像我们刚才回应的诗歌《好土》，可能我们会像小燕老师说的，遭遇各种我们预料不到的情况。有好的，就像幸福一号说，一早呢，哎，就已经有人把菜放在他们家门口，哇，真是好啊！但是也有可能什么呢？就是要光顾的这个客户突然之间有变动了，可能就是像刚才小恩老师说的，给你一个柠檬，什么意思呢？就是酸的不得了啊，涩的不得了，哇，你都觉得经受不起。所以我们的心要成为好土，让神的平安赐给我们，好，让我们遇见各样的挑战呢都不灰心，也知道交托给神。另外一方面，我们出动的时候也为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心能够成为好土祷告，那么让神的道种能够进入好土。那至于什么时候呢能够这个发芽，能够呢成长，能够开花结果，那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啊。好，我刚才忘记欢迎另外一位新朋友。
是哪位呢？
罗弟兄。
罗弟兄他说他不是第一次来到第五空间。
哦，真的啊。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您多多来冒泡吧，让我们记得你。
对，你让文慧记不起你，就代表你很少冒泡。那还有呢，刚才担心这个银凤嘛，他说他是边骑车边听节目啊，那我们就说你要安全一点，所以就明白为什么银凤呢听节目但没有常常冒泡，原来你是在上班途中，所以为了你的安全呢，你还是听就好了，每天早上冒个泡就行了，我们知道呢你在收听。好了，早上的7点54分，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梁安老师的分享。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有没有从事工匠的呢？工匠也就是师傅，在旧约以色列王国时期，各行各业的工匠师傅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的贡献可说是功不可没。这些工匠师傅包括了磨工、烤工、纺织工、理发师、窑匠、铁匠、金匠、银匠、雕刻匠等等。这些行业基本上是家庭式的运作，技术由父子相传。相同的行业可能会依照原料的供应和操作的传统，聚居在便利的地方，成为不同的街道、区域或者乡镇。了解圣经行业的渊源和历史发展是非常有趣的事。这次我们要介绍铜匠这个专业，也要介绍一位出色的铜匠。按《申命记》八章九节的记载，摩西曾经描写迦南地，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沿着阿卡巴湾和阿拉巴河谷就发现了铜和铁。在克雷菲考古区，这里是所罗门王的港口城，以寻家别的旧地找到所罗门一些铜铁冶炼厂的遗迹。以寻家别建冶炼厂的人把炼炉朝向西北方的墙风，这样当风稳定地不断吹过炉子气孔，炉里的火就能保持燃烧。可见早在那些年代，人们已经会应用在本质上和现代博塞曼古风炉相同的原理。所罗门一定经营着兴盛的铜业，而且能够拥有像护栏这么优秀熟练的铜匠为他效力而感到满意。列王记上七章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记录护栏和他负责的圣殿铜器工程。列王记上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介绍护栏：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护栏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护栏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从经文我们发现，护栏有个不寻常的出身，他父亲是推罗人，也就是外邦人，而他母亲是什么支派这里没有提，但是参考历代志下二章十四节就知道他母亲是以色列北部但支派人。但支派临近拿弗他利支派，但但支派向来在以色列人心中就不会出什么好东西，因为但支派有不好的名声。根据犹太传统，但支派是十二支派里首先拜偶像的。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九节也记着，以色列人在但和伯特利设立拜牛犊的祭坛，使以色列人陷进拜偶像的罪里。后来但支派和以法莲支派归附在拿弗他利支派里了。所以可以说护栏出身卑微，他父亲是外邦人，母亲是但支派人，可是护栏自己不是但支派，又不是推罗人。经文说他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列王记上七章十四节说他妈妈是寡妇，也就是说很可能护栏的妈妈先嫁给了拿弗他利支派的人，后来丈夫死了就再嫁给推罗人。她嫁的推罗人是个铜匠，技术精湛， 把手艺活传给了护栏。各位试想，如果你是护栏，自小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出身，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自我定位呢？如果你是护栏，从小面对以色列人的眼光，按世俗的想法，不知道会不会有莫名其妙的自卑感，就是当有机会来到，有人欣赏你，鼓励你，放手去干，你敢不敢回应挑战，去尝试，尽你所能打造开创新天空，还是守在安全的区域，过着平稳或躺平的生活，以保不用承受失败、丢脸、被人议论纷纷的风险。护栏在自己原来生活的地方推罗，日子过得已经够好的了，因为他打造铜器的智慧、聪明、技能已经得到本地人甚至西兰的肯定，他在本地实在不忧没有生意。但是以色列王所罗门差人来推罗找他，招他来为王效力，这实在也是一个抉择，这个抉择需要放弃自由。护栏回应呼召来到王面前，按照王的吩咐负责打造圣殿一切铜器工程，包括两根铜柱和柱上的铜顶，两个盖住顶的网，安在两个网子周围有410流铜海和12只铜牛，10个铜座，10个铜盆，还有盆、铲子和盘子等等。列王记上7章15到47节着力描写护栏的工作，写得很详细，笔触间流露护栏工作的认真、仔细、全心全意投入摆上。例如列王记上7章15到22节这么记着他的工作：他制造2根铜柱，每根高18肘，为12肘，又用铜铸了2个柱顶，安在柱上，各高5肘。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拧成的链锁，每顶7个。网子周围有2行石榴遮盖柱顶，2个柱顶都是如此。廊子的柱顶径4肘，刻着百合花。两柱顶的骨度上挨着网子，各有2行石榴环绕，2行共有200。他将2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金，意思就是他必建立；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意思是力量在他里面。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他制造的这2根铜柱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制造的还有其他。列王记上7章40节提到，7年后他完成了圣殿的工。护栏负责的工作必定是相当艰巨困难的，但是他却能够仔细完整地完成耶和华殿内的一切工，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护栏自己也竭尽所能，没有贪图舒适方便，没有为自己保留一分力，因为他知道他不只是为所罗门起一座建筑物，他在参与建造神的圣殿工程。你从他的工作态度得到什么启发吗？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使用各样的人事物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求你使用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所能建造你的国，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你在数啥？天上很多星星吗？
我在数今天我结了多少圣灵的果子。
哦，你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还有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把圣灵的果子写下来，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而且还能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行出来。
2025年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多结果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来来来，继续有人冒泡，要跟你们点个名，说声早上好。有曾兆明，还有老许，还有呢白熊，还有谁呢？还有秦轩，还有明静。哇，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就是2025年7月15号星期二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星期二呢，有我们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刚才我们听了梁安老师分享一个小人物，这个小人物你是不是今天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第一次认识他呢？铜匠护栏。
这个铜匠护栏能够在哪里找到他呢？就是在列王记上的7章、你会看到他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的。他现在可能我们觉得他的手艺非常值钱的，但我们几个人在第五空间说，在当时呢确实不太专业，
是
大家都瞧不起这个行业来的。
是，
我觉得他的作品呢，如果今天放在历史博物馆呢，应该很多人都会欣赏的。
哇，
像是什么铜柱刻有百合花的，那个铜海也像百合花那样漂亮的。对，就想象一下嘛，你们首先可以先看一下经文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
是，但是在当时呢，如果他没有被审用建造圣殿，那他的名字可能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所以呢，每个人千万呢，就是不要看清自己，也不要看清别人。同样的，家长们呢，现在什么时代啊？那所以呢，也不要呢替你的孩子规定就是这条路可走。其实现在 很多条路都可以走。当然呢，基础的教育是要做好的，要打好底子啊。那说的就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匠人是可贵的，对不对？你有一技在身，行走江湖。那因此呢，孩子他如何发展呢？父母呢，需要在旁边陪伴。神也给我们就是好好的呢，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会，培育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父母身不由己啊，为什么？因为孩子放暑假在家，你看到孩子天天刷手机看电视、啊、刷视频又睡懒觉，你会不会生气呢？
你看到一群熊孩子，你就真的忍不住火冒三丈呢、哦、
在高铁里头常常碰到熊孩子。
对，真的很多很多跑来跑去的。
对对，
喊也喊不停的那种啊。
对，真想替他父母教育他，骂他们。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伙儿说什么？经常被骂会对大脑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呢，提醒大伙儿，语言暴力就是情绪虐待。因为根据研究表明呢，和小时候呢未受到情绪虐待的人相比，小时候呢经常受到情绪虐待的人，他大脑中对情绪调节起重要作用的区域呢会明显减少。减小，
对对对，
对，就是没有好好的发育他的脑细胞啦。
嗯，所以说他在学习的阶段，甚至呢长大以后呢，应对压力的部位呢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进而呢增加焦虑抑郁的风险呢，这个海马体呢也会萎缩的、嗯、
对。那么经常被父母吼骂训斥的孩子呢，他的大脑结构发生了变化，所以呢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智力也受损。
有没有想过呢，就是你骂他成绩不好，结果呢越骂成绩越不好。
对对对，那我们要说说啊，谩骂，特别是那种呢都还没先问清楚什么事你先骂了，那这样的谩骂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啊，首先他会关闭理智大脑，他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只记得你骂他的内容。你其实透过骂要跟他讲道理，对吧？但是他听不到你的道理，他只听到你骂的内容。还有呢，他会进入什么
备战的状态，跟你打仗，他只想反抗或者逃避，大声的把门关起来啊、
嗯、
要挑战爸爸妈妈的权威、啊、
对。有没有发现你越骂他越调皮呢？或者是跟您对干呢？还有他觉得自己没用啊，这是比较 胆小比较脆弱的孩子，他会自我贬低，因为你骂他嘛，否定自己，认为什么都是我的错，因此没有自信。
他可能觉得父母亲不爱自己、
嗯、
觉得父母亲不要自己，甚至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肯定会影响你跟他的关系，影响亲子关系，跟父母亲不亲，彼此相处呢充满压力，好像呢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的，
对，
长大以后呢很少来往的，可能就是从小累积下来的情绪。
对，因为他想我一出生你就骂我，对不对？
那我干脆不出声好了。
对了，还有他会很容易焦虑紧张，做事情呢畏畏缩缩，没有自信，容易出现焦虑的情绪。当然呢，因为他是常常被骂的嘛，
所以觉得少做少错，
对，
干脆不做，
嗯，或者不说，对不对？
嗯，
还有呢，仿效情绪化沟通，就是呢你骂他他也吼你，那你大声他比你更大声。当然小时候他不敢大声，但是随着年龄他会越来越大声，
长大以后就敢了，一点小事情就暴走了，
哦，离家出走、
嗯、
啊，或者是呢摔门，长大以后他可以不回家的，对不对、
嗯、是的，智商跟那个情商都会双重下降的。
对，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要说呢特别在你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家有家规，我们都有圣经嘛，同样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在家里要建立管教的原则。这个管教原则就是让孩子有一个预期性，也就是说，哦，我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我如果犯了那个界限，我就会面临什么惩罚的后果。
对，
另外呢，这个管教原则是要一致性的哦，
就是不要摆龙门啊，就是规定不会随父母心情好或压力大小、时间早晚而有变化的，
对，
需要一致性的。
对，爸爸妈妈都是一致性的啊，也不要因为老大比较严啊、这个最小的会撒娇，你就放过他。还有坚持性，让孩子知道父母不会在原则上妥协，父母就像一堵墙，哎，帮他们画好界限。其实这也是保护他们，也让他们知道父母原来是可信的。
嗯，
那这就是建立管教的原则，要家规。还有呢， 如果真的有冲突，孩子整天刷视频，先去了解他刷什么视频，了解一下他的逆反心理，了解一下他真实的感受，他为什么喜欢刷那些视频呢？
嗯，是的，刚才我们说父母亲的管教也是一致性的，自己都要审视自己的状态。如果你情绪太过于激动呢，先暂时不要沟通啊，等你的情绪冷静下来呢，你才学习一下怎么跟你的孩子谈话，
对，
你先疏解自己的情绪。
对，也就是说呢，不要把你情绪呢成为好像一道枷锁呢，这个困住你的孩子。
七十六载光阴流转，神恩引航，无尽感恩。
从晨光到星光，听友相伴，无言感激。
真理之声从未间断，福音使命心智更坚。
良友电台与您继续携手传基督到地极。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五到十六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将要过去，你的话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呢先知以利亚。那么以利亚名字是有含义的，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个名字呢也象征了他所传扬的信息。那就像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九节，众百姓看见了就脸伏于地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那还有，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祷告的勇士。
嗯，是的，他的出生地呢是在提斯比，在基列地的，也就是在约旦河的东北部呢。以利亚先知他一生侍奉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唤醒以色列民认定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因为当时呢，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跟他的妻子耶洗别呢，他们两个人就在京城撒玛利亚建巴利庙，一方面呢积极鼓吹人民要敬拜巴利这个异教神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迫害忠心耶和华的人，杀害先知，那么以利亚当然也是其中一个了。
对于是呢，神就派遣先知以利亚啊，就是向这个亚哈宣布神的刑罚，三年不下雨，那么以色列就要面对干旱和饥荒。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有两个原因。
嗯，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迦南人认为巴利呢是掌管生殖跟雨水的神明，却不能降雨止住旱灾。这个呢对于拜巴利的人来说呢，哇，你想想看何等的讽刺呢。
对，那另外一个原因是神也透过旱灾惩罚呢背弃神而转向偶像的以色列王和百姓，让亚哈王和百姓都知道耶和华才是真神。好了，宣布三年不下雨之后呢，神就命令以利亚，你离开这里。神要以利亚离开神所应许之地以及神的百姓，要使以色列民和神隔离， 得不到神的话语以及福分，而先知的离开也肯定强化神的审判。
嗯，神说你离开这里，首先神引导他去那儿，又如何度过这个旱灾所带来的饥荒呢？神带领先知到基利西，有乌鸦早晚都会给他食物啊，饼跟肉啊，还有溪水能够喝的。这个事情呢，显明只要你忠心于神呢，你会受到神的眷顾的。那么以利亚在基利西呢，也受到神奇迹的供应呢，就像摩西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民在旷野，他们在应许之地呢，也遭受这个旱灾带来的饥荒。这是以色列呢，因为归顺巴利而被定罪的一个非常清晰的证据来的。
是，而以利亚呢，虽然和自己的同胞分离，但是呢，他却得到神迹式的供应，也显示出呢，神话语的实践呢，不是依靠人，相反的是人必须依靠神的话才得以存活。接着呢，当基利西的溪水干了之后呢，神又吩咐先知到西顿的撒勒法，并且预告呢，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位寡妇来供养他。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根据《列王记上》十七章记载以利亚的事迹，神用了哪些方法训练以利亚的信心呢？那么，学习信心的功课有哪一些的秘诀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呢，要特别纪念青青还有最美的祝福他们的教会，另外为易兴农弟兄啊他的痊愈感恩，也纪念他父亲现在的妻子哈、啊，另外也纪念西福月他的妈妈，还有呢啊明镜他的手，还有以马的大女儿。好，请小云老师，
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每一天的供应和看顾，你的慈爱永不会改变的，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即使我们在困苦当中，也求你帮助我们坚信你是众人的避难所，你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我们可以与你和好，我们可以每时每刻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倾心吐意。主啊，求你伸出大能的双手，触摸我们家人需要被医治安抚的身体。我们看到易兴龙弟兄，他说他后妈他因为车祸呢，到现在虽然这个各项状况都有好转，但是今天呢还没有苏醒呢。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关系很复杂，可能中间有很多的怨恨，有很多的误解，有很多不开心的回忆，但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为我们爱为我们不爱的人来祷告的。求主医治这位阿姨，让她能够早日康复，让她能够早日出院，好好的休养身体，也能够好好修补她跟易兴龙弟兄的关系。主啊，求你的爱浇灌在这个家庭里头。我们也为了西福月的妈妈来祷告，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真的这个左手臂呢肿大了，可能里头发炎呢，他们在村上的医务室呢挂了三天的水，可是也没见到什么效果啊，这个情况呢还是没有好转，还是没有消肿的。明天呢，如果天气好了的话呢，西福月会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呢去城里的医院呢再去做详细的检查。主啊，求你保守明天的天气呢不会下大雨，让他们一家人能够平安顺利的到城里的医院呢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帮助他的妈妈找到这个病因，尽快呢能够给他有效的药物，尽快呢能够痊愈，尽快呢能够消肿。我们祷告迫切的求主帮助，求主施恩的。我们也为到明镜来祷告，一位我们新认识的家人朋友啊，他发掘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手巧，但是呢可能真的没有适可而止啊，让钩针的时候呢勾到手都疼了。主啊，求你帮助他舒缓他手部的疼痛，让他这几天就放下这个兴趣爱好，好好的休息啊，或者好好的欣赏自己的制成品，也是挺满足的。我们也纪念到以马的大女儿 这个妈妈非常的担心呢，因为孩子呢咳嗽好几天呢，很长的时间呢，可能又咳嗽啊，看了医生之后呢，吃完药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医生说是过敏性的咳嗽，求主医治，求主帮助他，因为这个过敏性咳嗽呢，晚上睡觉呢可能都会特难受特辛苦的，求主医治啊。我们也纪念到青青，他最近呢可能要离开这个家乡，到外面呢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求主保守陪伴他们平安顺利，无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主啊，你的恩手永远都不会放开的，就像你的恩手永远都会牵着幸福一号他的家庭，主啊，保守他的生意，这个年头做什么生意确实不容易，要留住长期的用户呢也确实很艰难，但是主啊，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保守他们家庭呢，做这个生意呢，也相信呢你的恩典不会间断的，求你呢就在他的家庭里头显上那个神迹啊。我们最后呢也为到最美的祝福来祷告，我们知道呢从他的口中知道呢有两所教会呢正在遇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考验，甚至呢会挑战弟兄姊妹的信心啊。主啊，求你在艰难的时间能够呢陪伴他们度过这个考验呢，让他在当中呢能够操练信心，能够更多看见你的大能还有大爱，操练信心还有耐心，学习用你的视野去观看人事物。主啊，求你增添足够的力量，愿每一个困苦的人在你的爱中得以坚强，完全信靠你的旨意。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呢纪念各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那就是呢这个孩子在家，也许呢暑假呢这个可能大家都要多一点心力去照顾家中的孩子们，那因此呢求神给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心。好，谢谢大家陪伴一小时，愿神赐福大家。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